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安德烈·沃麦克，第十二章，同样的大能。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至二十一节，保罗祷告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一句中，照是指按比例达到程度，也就是说，神向我们信的人显示的能力是按他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的同样的程度。他祷告神会向我们展示他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能力的浩大，这正是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时所用的同样的能力。如前面章节所述，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表明，神已经祝福了我们这些东西。保罗没有祷告神让主赐给我们这种能力，或释放出更多的能力，也没有祷告让我们获得双倍的圣灵。他祷告我们会得到关于神在我们里面放进的大能的启示。每个重生的信徒里面的能力与神把耶稣从死里复活所用的大能完全相同。撒旦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抵挡复活，他把他所有的能力和他的每一个恶魔都集合在耶稣的坟墓前，企图阻止耶稣出来。然而，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远比仇敌的所有力量要强大得多。而现在，作为一个重生的信徒，你内心拥有的正是同样的大能，这真是棒极了，实在太蠢了。我和妻子参加的大教会在复活节年度表演中把这一真相搬上了戏剧舞台，我很喜欢他们的表现方式。在追溯耶稣的故事时，一位身着黑衣的演员扮演撒旦的角色出现在各处，他到沙漠里诱惑主，他混入在比拉多面前聚集的人群并喊叫，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在主复活的那一幕，撒旦站在墓穴外拼老命顶住封墓穴的大石，企图阻止耶稣复活，然后是剧烈的爆炸。当烟尘终于散去，耶稣站在大石顶上，撒旦则被压在大石下面。魔鬼竭尽所能，但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了仇敌的一切力量。然而很多基督徒说，哦，神啊，能请你医治我吗？能请你慷慨赐一点能力让我康复吗？不用太多，刚够就好。一次有个人来对我说，我脖子疼，背部也疼，我的坐骨神经痛蔓延到整个下肢，引起双脚麻木，我还有神经系统病变。他开始一一列举他患的各种疾病，我只是听着。然后他看着我说，但你知道吗，只要神医治我背部和颈部的疼痛，其他的我都可以忍受。我回答说，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我们让神医治你的颈部、背部、神经、脚等等一切的问题，天堂的灯可能会变暗。我不确定神能不能一次解决这么多问题，让我们别向他要太多了。这人看着我说，我刚才说的有点愚蠢，是吗？我说，是的，实在太蠢了。这是许多人接近神的方式。他们说，哦，神啊，我只是向你要一点点，能请你赐一点能力给我做这事吗？作为一个重生的信徒，你里面有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这比创造宇宙所需要的力量还要大。在整个宇宙的历史中，让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神的大能最伟大的表现。可我们却在这里说，哦，神啊，你能医治感冒吗？曾有人来问我，神医治得了艾滋病吗？这只说明我们是多么的不信。打开开关，你里面拥有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在神凡事都能， 并不是神在那里把大能的开关打开或关上，他已经把他的发电机，他的大能放在你里面了。如果你没有看到神的能力，并不是因为神没有给，而是因为你没有把开关打开。你还没有打开开关，释放他的大能。但神已经做完了，靠着恩典，一切他都提供了。现在，你是要凭信心伸手拿到神已经提供的东西，还是会继续向神要，好像他没有做一样呢？当圣经启示我们，他已经行动过了，你是否还要坚持不信，说，哦，神啊，能请你在我生活中行动吗？你还在求神裂天而降，而不相信他已经裂天而降，通过耶稣来了吗？当神说，因他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你还要求他医治你吗？当圣经说，你已经拥有了圣灵的果子，爱、喜乐和平安，你还要求他给你带来快乐和平安，在你的生活中倾倒他的爱吗？这些都已经在你里面了，这就是好消息。当我讲解这些真理时，人们通常会想，那我们祷告说什么呢？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绝大多数的基督徒身体祷告时，只在诉说不信，这正是他们祷告看不到果效的原因。我知道这个问题神圣不可侵犯，我知道我的教导会冒犯一些人，但是绝大多数基督徒对他们的祷告结果并不满意，而如果有人告诉他们祷告的不对，他们却会生气，他们想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却期望得到不同的结果，这很荒唐。如果你正在做的事不起作用，你应该想到也许你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如果你开始为神已经完成的事感谢他，而不是要求他做没有做的事，你的祷告会有效得多。对神表达感谢需要信心。如果你相信医治，但还没有看到或感觉到果效，你应该开始感谢赞美主。哥罗西书二章七节启示，感谢会让你信心更坚固，更充足。如果你开始感谢神，你的信心会提升，然后突然事情就会开始发生，说，哦，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你已经完成了，要容易得多。如果你花足够的时间默想，并感谢神所做的一切，你会开始相信他已经做了，而你相信那一刻，恩典和信心结合起来，就会释放出神超自然的大能。你会在你的身体上体验到神所已经提供的。长甲状腺肿的姐妹。在某次灵恩派传道人聚会上，一位脖子上长甲状腺肿的女士上前接受了祷告。祷告后，她100%地确知神已医治了她。所以虽然他脖子上的大肿块没有消，他还是站在一大群人面前开始赞美神已经医治了他。人们跟他一起赞美神，也感谢他的见证，相信神医治的大能已经在他里面运作，并会显现出来。参会者虽然没能看到任何可见的结果，但还是给了这个女人恩典和宽容。第二年，他回到同一个聚会上，站起来做见证说，今晚耶稣医治了我的甲状腺肿的一周年纪念日。然而他脖子上那个甲状腺肿仍然还在，这一次人们没有和他一起欢喜，也没有赞美神，因为他们认为出了问题，他并未得着医治，但他们让这事过去了。又过去了一年，这位女士又回来说，今天是神医治这个甲状腺肿的两周年纪念日。这次人们不高兴了，到聚会领导面前说，你必须告诉那个女人不要再做见证了，因为很明显她没有痊愈，她在愚弄自己并嘲讽神，你得告诉她不能再这么做了。于是领导去告诉这位女士，在那个甲状腺肿消失以前，你不能再做见证了。那天晚上，这位女士到神面前祷告说，神啊，我知道你已经医治了我，我相信我两年前我接受祷告的那天晚上就已经得医治了，我知道这事已经成了，可这些传道人要是没看见就不相信， 可以请你把这东西拿走，好使他们相信你已经做成了吗？第二天早上，当他醒来时，甲状腺肿已经消失了。于是他做见证说，我告诉过你们，我已经得医治了。不要误会我，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到处去见证尚未显明的事情。我要说的是，要相信圣经说的神已经做成了，就应该信到这个地步，以至于不管有没有在身体上经历到都无关紧要。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正常。在这个领域，我也没有达到尽善尽美，但我可以进入一个境地，就是我在内心看到的东西比肉眼看到的更真实，这是真的。我记得曾在一次特会中看见，在灵里，主走进那个特会厅。虽然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我心灵的眼睛看到的却是格外真实。事实上，我睁开眼想试试能不能看见，我发现除了看不见耶稣，我心里看见的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可以用肉眼看到。在我心里，我看到耶稣走向一位女士并触摸她，她脸朝下倒在地上。然后她走向另一位女士，她跪下来举起了她的手。我看见主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触摸人们。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看到了一切事，但我看不到主。在我心里却能看见主，而且那些事在有形世界发生之前，我先在心里看见它们发生。我在心里看到的比我用肉眼所看到的更真实、更生动、更清晰。所以最终我闭上了眼睛，因为我的心比我自然的眼睛看得更好。这应该是正常的，而不是异常。我们应该凭信心行事，而不是凭眼见。我们可以通过恩典所做的，然后凭信心进入并开始欢喜快乐。当你进入一个境界，在那里你完全沉迷于神所做的，并不断赞美他，那时有形的世界不过是附带般反射出神所做的。你会达到这样的境界，说，神，我知道我已经得医治了，但如果医生可以在试管中看到并证明它，那不是一个很棒的见证吗？你不必看到才相信，但你想要它彰显出来，使其他人能看到。我们活得远低于神赋予我们的特权，我们对神有完全错误的心态，我们相信他什么都能做，但却什么也没做，所以我们只得祈求他。但其实有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找到神已经通过恩典提供的东西，然后用信心把他已经做成的拿来。你不必劳苦来使事情发生，这太棒了。我有的，这就是我们能够治愈病人的原因。圣经没有让你为病人祷告，虽然雅各书五章提到，如果你生病了，你应该叫教会长老来为你祷告，但在圣经里，神从未吩咐你去为病人祷告。神吩咐我们去做的是医治病人。要医治有病的，叫死人复活，洁净患麻风的，赶出污鬼，你们白白的得来，也应当白白的给人。说，奉耶稣的名，你已经得医治了，我释放神医治的大能。和说，亲爱的天父，如果是你的旨意，看在耶稣的份上，伸出你的手医治那个人吧。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是一个胆怯的祷告，做这样的祷告不必冒任何风险，因而不需要信心。我们需要怀着信心站起来，像彼得和约翰一起进圣殿时那样说话。彼得对那个乞求施舍的瘸腿乞丐说，我现在身上没有钱，我把钱包留在家里了，但是只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行走。把我有的给你，大多数人会把这些门徒踢出他们的教会，说，你怎么敢说你有神医治的大能？区别所在。主确实说过，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自己并不是医治者，依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如果靠我自己，我连一只小飞虫都医治不了。但我不是靠我自己，神说他永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 我里面有神医治的大能，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因此，我可以像彼得一样说，我有的。我拥有神医治的大能，奉耶稣的名，我可以吩咐医治临到人们身上。这是完全不同的方式。神已经通过恩典提供了一切。现在，我们必须站到一个信心的位置上。我们不要试图相信它会发生，而是相信这是已经完结的事。它已经完成了，你已经得到了，所以不要再试图去获取它。神说它已经完成了，你只需基于此来生活。这就是胜利与失败的区别所在。